那我们上次谈到这个佛的三德啊，大家可能会记得啊，佛有三德，记得吗？这个在我们的三宝歌里面有说大智大悲大雄力啊，所以佛的三德就大雄力、大慈悲、大智慧。那当然我们要向佛学习。啊，这个就是菩萨的一个精神，就是要向佛学习嘛，哈，向佛学习，然后能够完成像佛一样的功德。那要怎么样学习啊，才能够像佛一样呢？那就是这个，也就是菩萨佛这个菩萨呢，一直秉持做的一个精神啊。那菩萨在学习佛的要圆满像佛一样的这个佛德的话呢，他要具足三种心。第一个呢，叫做这个在《般若经》里面说，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这什么意思呢？一切智智呢，也就是佛的圆满智慧也就是以佛的圆满的功德、圆满的智慧圆满的一切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就是你在所有的意念，你都跟这个佛的。一切智智，佛的模范的意思也就是向佛学习的一种大愿以及大行然后就是大悲为上首，那大悲为上首就是大悲心，大悲心是一个主要的动力因为就是有这个目标，我们要有这个动力，大悲心其实是一个推动的一个力量，所以是一个动机，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众生很可怜，或者是佛法很殊胜，然后这个要佛法来帮助众生，那这样子的一个悲心，所以了解到佛的伟大，然后所以以佛为目标，但是主要的动机还是来自一个悲心，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有智慧的应用，否则如果只有悲心。但是没有智慧的话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帮助的过程当中，在想要完成利益他人的过程当中，可能自己会起很多的烦恼，或者是没有办法做得善巧没有办法做得彻底所以呢，这个菩萨呢，他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以佛的这种。大愿、大行、大慈悲、大智慧为一个目标，自己在过程当中呢，悲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动力，一个推动力就像我们一样然后还要有智慧那所以悲心呢，当然我们一般佛教说慈悲慈悲悲跟慈呢其实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慈呢，就是给人家快乐的意思看到众生不快乐，我们要给他快乐那还有时候也不见得就是他很苦，但是你就是很喜欢给众生带来快乐比如广告，给大家去开会的时候有东西吃就一个就是很喜欢制造快乐给别人慈心。悲呢是拔苦，就是看到众生痛苦的时候，能够升起同情心，想要拔除他的苦。所以有一些人可能慈心比较强，他平时很会想到说，哎呀，就是很会制造快乐给别人。但是悲心不一定强，也就是看到人家痛苦的时候，他反而没有什么感觉。那也有人是悲心强，就是看到人家苦的时候，他就会想，会同情，会帮助。但是大家没事的时候，他也不会想要去给人家快乐，所以有稍微的不一样，但是都是在帮助众生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是慈心比较强，但是看到别人很痛苦，很可怕，我赶快跑掉，然后就这个，但是没事的时候呢，就是很喜欢制造快乐给别人，会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也有就是没事的时候，他不理你。但是你有困难的时候，他很愿意帮助你，那是悲心所以有一点的 差别哈。但是开始我们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习性，但是能够了解到自己好像雌性比较强，悲性比较弱，或者是悲性比较强，雌性比较弱，那我们就平衡它。那刚才说到菩萨的精神啊，然后大悲为上首，那菩萨怎么样升起大悲心？为什么会升起大悲心啊？像我们大家，我们要慈悲，但是有的人说我慈悲升不起来啊，是可以升起，但是不能扩大啊，不能稳固，不能巩固，为什么啊？那所以为菩萨的悲心能怎么样能够升起来，而且能够巩固？而且能够生生世世的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这个悲心就像它的汽油一样，一直不断的推动它。第一个呢，就是学习了佛法，了解到呢，唯有佛法能够帮助众生。像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世界，奇奇怪怪的思想很多啊，那很多呢，明明就已经陷在贪嗔痴的烦恼当中。还在不断的斗争，一方面想要快乐，但是都全在利益、权力、地位中打滚打滚，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清凉自在以及安乐。但是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一点，所以然后在像我们现在这疫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也还是为了这个利益、名利、政治种种的煽动了种种不正确的思想。所以但是我们想想，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说，其实贪嗔痴必然就带来苦果，如果希望我们的世界好一些，大家如果能够互相包容，大家能够减少贪嗔痴，了解到唯有和谐共处才能够真正世界和平，大家才能够真正快乐。如果有更多的人这么想的话，那其实世界就会更美好。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颠倒，所以当你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希望说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提醒，去宣扬好的正确的一些教法，希望能够净化人心，多一些有道德的人，多一些有善心的人，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慢慢改变我们的社会，改变我们的世界。虽然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但是我们只有尽我们的能力，做我们范围能够做到的。所以这个是不忍圣教衰，就是这么好的教法，把人心的烦恼、世界的痛苦说得那么清楚，他还点出了他的根本的原因，也告诉了我们怎么解决。但是很多人不能够了解，或者不能够升起学习的心，所以然后这个就了解到唯有这个佛的正法能够帮助，所以我们不忍这个佛的教法呢越来越衰落，越来越衰微。比如说很多人学说他是拜佛的，但是他可能他的拜佛只是这个拜拜求平安，但是在家里呢其实跟亲戚朋友都会有很多的是是非非斗争啊，甚至打架种种的或者是为财产勾心斗角。然后一方面是我是拜佛的，但是又不能够去化解心中的贪嗔痴啊，那只是拜而不懂佛法，然后认为说佛陀为什么没有保佑我啊。那所以佛法在流传过程当中它不断的衰微，很多人只是拜，把佛当成神，佛跟神分不清楚了。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佛教呢就不能呈现出它的特色。佛教的特色在于它的智慧啊，所以呢我们希望说有佛的正法能够不断的引导众生，让众生还懂得离苦的方法，所以希望呢正法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 而升起大悲心，依这个大悲心知道说唯有这样子向佛学习，下化众生，才能够复兴佛教，这是利益众生的唯一的方法。所以呢，他升起大悲心，就是不断的学习佛法，弘扬正法，希望尽自己的能力去净化世间啊。这个是因为了解到正法的重要性以及好处。另外呢，就是不忍众生苦，有一些人呢就比较这个悲心比较强啊的，他就比较去感受到众生的苦，看到众生很多众生哎呀苦恼，他很想去帮助，帮助到一个程度，发现到他们还现你帮助到你只是在外在的物质种种的给他帮助，后来你发现他天天还在那个烦恼这边恶性循环，后来就觉得说唯有学佛成佛才能够真正的救度众生，所以因为不忍众生苦，所以希望说自己能够学习像佛像大菩萨一样的，然后能够真正的不断的累世的救度众生，希望说有众生呢能够了解苦恼的原因而能够离苦啊。所以菩萨升起大悲心这两个原因呢是比较巩固的。有一些人呢升起这个向佛学习的心，只是因为说哦，我觉得佛像很庄严，我很喜欢这样子的呢，他的悲心可能不会很巩固啊。但是如果他能够看清正法的重要性，而能够护法，不忍众生的苦，而愿意学习来救度众生，那这样子的悲心是比较牢固的啊。那我们说好啊，那这个慈悲很重要啊，佛菩萨也很伟大。那我们想，我为什么要慈悲众生呢？这个我们自己好就好了，为什么？所以佛教的慈悲的根源在哪里？啊，像其他宗教说哦，我们要爱我们周遭的人啊，因为我们都是同样的信仰，或者是我们都是同一个村来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国来的哈。但是佛教的慈悲，它的基础是在哪里？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我们像一个大关系网，我们大家都是在互相帮助过程当中呈现了这个社会，呈现了这个世界。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帮助，像我们今天不能够去达摩班，在这个网上做达摩班，这个制造这个电脑，制造这个 WiFi， 设计这个 Zoom 的这些人都跟我们很有关系，对不对？所以网络一开，你看世界各地有槟城的，有墨尔本的，有哪里的都来了。那所以这个想想，我们能今天能够这样子见面，我们要感恩。不管这些人我们认识不认识，不管这些人与我们是好朋友还是可能是冤家，但是都在我们生活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既然大家都是我们的恩人，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网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对我们有恩啊。那不管我们认识不认识的，既然是恩人的话，就想你想想，如果你认识你知道一个人对你有恩，你会很关心他，你会希望他离苦，你会希望他快乐。比如说你的恩人，你的某一个老师曾经很帮助过你的，或者是哪一个朋友，你总是会祝福他，对不对？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缘起的相关性，我们升起慈悲心。第二呢，我们众生呢其实都平等。有些人说，我知道啊，对我好的我当然感恩，我会慈悲他们，但是对我不好的我为什么要慈悲他们？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以为别人对我们不好，但是我们自己也曾经对人不好啊，我们也有烦恼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每个人都有改变的可能，因为我们是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都有进步的可能。那每个人都有进步的可能，因为我们会在 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在经历事情的过程中，慢慢的去改变自己。所以，当我们觉得一个人对我们不好，所以我很讨厌他，我不能感恩他，我不能慈悲他。但是你要想到说，其实他不是固定不变的，他会改变的。再想想我们自己曾经也可能对不起别人，那别人就原谅了我们。那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是无常变化的。再想想，其实我们真的是一个实在不变的个体吗？不是。不管是我们讨厌的人，不管是我们喜欢的人，不管是地位很高的，不管是地位很低的，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分别出来。众生的本质是平等的，是一样的，都是缘起，都是无常变化的。所以其实我们上次看到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就是说凡夫为什么能够成佛，就是我们能够改变，然后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可能性。那而且呢，我们之所以把自己当成一个实在的个体，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所以当我们了解到事实上我们是很多因缘条件和合，无时无刻在变化，只是在这个无明的世间当中呢，我们能够透过学佛法的学习，慢慢的希望提升智慧，最后一天能够透视这个无我缘起的一个真理。那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周遭的人，其实他们也跟我们有同等的这个本质，也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他们不是实在不变。就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把每一个个体当成独立的，然后就对立起来呢？其实我们像现在疫情的时候，大家会感都会应该就会觉察，比如说我们现在澳洲，我们平时就把它划成好几个州，我们找个有没有朋友，但是那个边界是人画出来的，那个病毒不看边界的，病毒没有边界。然后不管你是哪一边的人，你都会在病毒，只要他因缘巧合，或者是就是他也你都会感染到。所以呢，本来我们认为我们是 New South Wales， 你是 Melbourne， 你是 Queensland， 但是在整个来说呢，你看一个地方维多利亚州严重的，整个澳洲就紧张起来了。所以这个什么叫做同体大悲？其实我们以为我们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真正来说，这个框框呢是我们自己框起来的，就像这个周界是我们画出来的，真正来说是没有这样子的。所以当你这样子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哦，那一边有问题，就好像我的问题。这边有病痛，就好像我自己的病痛，我自己的功德没圆满，而产生了一个同体大悲，所以这是从缘起的平等性去了解到，其实我们是一体的。所以有的时候我曾经常常比喻呢，就天空的云一朵一朵的，我们常常说，哦，这一朵云跟那一朵云要撞的，那有时候是非常和谐。因为它只是水珠，它并没有那个框框。我们之所以看到那个框框，是因为我们站的角度，我们的这个光线，然后我们自己的脑子把它框起来了。事实上，它没有风一吹，它和合，它又一体的啊。所以呢，从这里去了解到，其实大家都是平等平等，然后我们大家都可以进步。所以呢，从这样子呢，我们希望进步，其他人也希望进步，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离苦得乐啊。所以佛教的慈悲呢，是根源在缘起的相关性以及平等性。然后这个慈悲，刚才说到慈悲，我们还没有讲到今天的主题啊。慈悲它比较广的意义呢，其实也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这个四个心。那这个慈呢，也就是利益啊，给众生快乐啊。那这个然后悲呢，就刚才所说的，就是要拔除他们的这个困苦啊。 那喜呢，就是见到众生能够快乐，我们为他感到欢喜啊，就众生的欢喜就像我们自己的欢喜一样啊，能够这样子。然后舍呢，就是能够这个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而不是说哦，这个人是我的亲人，所以我对他好一点，这个人不认识，不要理他啊，这样子就没有平等心啊。所以这个慈悲喜舍呢这个四个呢，其实它必须要这个用在一起的。如果说只单单说我修慈我不修舍的话，其实你不能平等的话，你犯了你的慈呢不能做的圆满。比如说好，我们希望给大家快乐，妈妈给自己的孩子快乐，那是无条件的，就尽量的给孩子快乐，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可能会给他快乐。但是到这个不认识的，或者是自己比较讨厌的一些人呢，他就不能够做到了。那但是如果要学习菩萨呢，他不能够如此的分别，他只，所以我们一般的慈是做到一个范围，不能扩大，就是因为没有舍心啊。悲也一样的，对自己的人，自己亲爱的人，我们都很愿意的去帮助他们。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是仇恨的人，我们就不愿意帮助他，甚至说该死这样子，那就很不好了哈。那喜呢，就是见到众生欢喜或者离苦，为他感到欢喜。哎，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这个小妈妈看到自己的孩子，哇，拿到好成绩，很高兴，她也为他感到欢喜。但是如果邻居的小孩的成绩比自己的小孩考得好，他就不能为邻居的小孩欢喜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叔叔伯伯的小孩成绩比自己的小孩好的时候，他也不能欢喜起来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就不能够叫做是无量了，你没有真正的无量。所以你发现到呢，你这个慈悲喜舍，它是相互要用在一起的。你说我们慈是要希望给大众，给希望众生带来快乐，给众生带来快乐。如果这个众生他本身做了一个好事，他快乐了，你反而不能为他喜，那不是你的慈不彻底吗？慈是希望以乐嘛，给众生带来快乐。现在这个众生自己已经能够得到快乐了，那我们反而不高兴了。那这样子的时候，你的慈就不彻底了，对不对？所以它是要相互用在一起的啊。那所以这个菩萨的慈心就包含了自己叫做四无量心。为什么叫无量呢？因为菩萨要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那所以他的心呢，必须要无量无限。那这个四无量心，就刚才所说的，它虽然分成四类，但是它有共同的，就是出于对人的一个同情，然后借助这个修学呢，能够渐渐的把内心的障碍、嫉妒、嗔恨慢慢的消除掉啊。因为如果我们嫉妒心比较强，见到别人快乐的时候，我们就心里难过，或者是就开始仇恨啊，或者是说这个只是为自己喜欢的人，这个高兴，为那个不喜欢的就不高兴。那这样子你就不能真正的做到平等的这个慈悲。所以呢，这个菩萨不但要有慈悲心，还要有喜舍心。如果这个慈悲没有喜舍，你做的不能彻底。只有唯有慈悲喜舍的总和，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菩萨的心。好，那说到慈悲心，还要有行动才可以啊，不能说我很慈悲，我随喜，但是没有行动啊。所以菩萨要从实际的事情当中呢，去充实慈悲的内容，不是只是想想而已啊。要充实慈悲心的，要实行去实行呢，慈悲心的利他行啊。那所谓的慈悲行呢，也就是四摄法。就是菩萨 摄导众生的方法，布施、爱语、力行跟同事、啊、那这四摄法呢，大家可能也熟悉。也就是说，当我们说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的时候，你要把它用在这个上面。当我们布施的时候、啊、不管是财务的布施、物质上的布施，或者是法这个知识上的布施、佛法上的布施，或者是给大家安慰鼓励让大家没有畏惧的这种布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慈悲喜舍，就是说在你布施的时候，你希望给大家带来快乐，利他的心，记得我们说布施的时候你要有利他的心啊，或者是说布施因为看到对方苦，所以你布施希望他离苦啊，所以这个然后在这个布施的过程当中啊，你布施了他，他欢喜，你也为他感到欢喜。然后你布施，你做这些布施的时候，要尽量能够平等心啊，而不是说这个人跟我没有关系，就是眼前看到他需要帮助的，我们刚好有能力，我们就以慈悲喜舍的心去帮助他。那所以这个换句话说，你可以发现这个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是行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有慈悲喜舍的心，那你做起来呢它就会比较圆满。爱语也一样的，爱语就是比较亲切的语言，和蔼的语言啊，但是它是从慈悲心流露啊，也就是说它可能也可能是很苦切的苛责的话啊，比如说啊，像有一些人啊，就这个在像我们现在疫情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就不会啊保护自己，或者是不会照顾卫生，那我们要从慈悲心流出来，跟就是提醒啊，尽量就是你的动机是希望说这一个人他能够了解到怎么样保持个人的卫生，保持社交距离，来保护他自己，保护别人啊，所以不是从恨说我很讨厌你，你为什么不保持社交距离，而是希望诚恳的用一种诚恳慈悲的心流露出来的语言，那让对方能够感觉到虽然你好像跟他说得很严厉，但是你的目的呢事实上是为了大家他以及大家的好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会感觉到你的善意而甘心的接受。所以这个爱语啊，然后力行呢，所以这个爱语也一样的，你要有慈悲喜舍的心啊。如果说有人能够很遵守规则，你要随喜，你要为他们感到欢喜，说啊，他们能够做得这么好啊。然后这个对这个力行就是实际这个救济这个社会大众的一些利益，当然就是也一样要有慈悲喜舍。那同事呢，就是跟大家同甘共苦，跟大家一起做事的时候，也一样在互动的过程，要有慈悲喜舍的心，要有希望大家快乐，希望大家离苦。所以大家一起做事的时候，看哪一个太工作太多太忙碌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说啊，我是不是能够帮他减轻一点，他好像做的压力太大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关怀一下，对不对啊？然后如果说你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给大家制造一些欢乐，那当然很好。然后这个如果大家在一起做事的时候有人他的这个能力很好，他做的很理想，我们也要欢喜，而不是有什么了不起那就是没有喜的心啊。然后这个大家要平等啊，就不要说我是 我是领袖，然后这个跟大家就不平等，我领袖有特权，我什么都不用做，你们做，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不平等了。所以你发现到这个慈悲喜舍用上去的时候呢，你这一步是爱与力行同事，就会做得比较理想，而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欢喜，别人也欢喜。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四无量心啊，它是心，但是你要实际行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要更进一步的去努力落实的。好，那我们说慈悲，慈悲对，但是要怎么样让我们的慈悲心去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就是培养出我们的慈悲心。刚才说到慈悲心的根源，那知道了，也知道慈悲喜舍是什么，也知道应该做的行动是什么，那是怎么样让它升起呢？第一个呢，很简单的，就是设身处地的想想，如果我是对方，对方是我，我应该，那会应该怎么做啊？就是当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你想，这个人好像很苦，但是要怎么帮助他？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希望别人怎么帮助我，或者是说，如果我是他在那种困苦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样？我会不会很期待别人帮助我？然后我希望别人在帮助我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法？那你如果能够这样子想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将心比心的去考量，然后呢做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帮助啊。所以当你能够把自己放在对方的时候，那我们就想啊，如果我是他，那种感受是怎么样？比如说一个 homeless 的，你说如果哪一天我是变成 homeless 坐在那边的时候，我会是什么样的感受？那时候我们就会想说，你的慈悲心就比较容易升起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把自己这个将心比心的设身处地的放在对方去想想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冤亲平等的这种，就是要养成慈悲心呢，从我们比较亲爱的人开始容易一点啊。所以当我们如果说要培养慈悲心啊，那刚才说把自己放在对方想想，另外呢，就是我们一般呢都对自己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孩子，这是会比较有爱心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慈悲心、这种关怀的心呢，慢慢的扩大，去想想说刚才所说的缘起的相关性，我们周遭的人对我们其实都有恩啊，不管父母、师长。兄弟姐妹，还有一切众生都跟我们有恩，那他们都是我们的恩人，那就你就把从对妈妈、对自己家人的一种爱、关怀、慈悲扩大给这个一切的这些这个慢慢的扩大啊。那或者更进一步的可以想到说，在三世轮回当中，过去、现在、未来，可能周遭的人都曾经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就像我现在很爱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子想的时候，你就比较想到说，其实每一个人就像我的亲人一样，你的慈悲心也就比较容易升起。啊，这是两个呢，在经典里面常常提到，就是最容易帮助我们提起慈悲心的方法啊。那一般呢，我们刚才说慈悲心，这个四无量心，谈到菩萨的四心，那是在生活上实际的去行动。那在经典里面，其实很多时候谈到四无量心的时候，是从修定来谈四无量心啊。经典谈到四无量心的修学呢，其实是以定为基础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如果你从经典去找资料呢，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四无量心跟四禅呢。是有一点相结合的啊，就是说要有一点要有定的基础，在四禅的定的基础， 有一心不乱的定，然后才成就这四无量心。换句话说，这个四无量心在定中修学呢，它你的这种心的扩散呢，应该是比较强啊。那在这个所以这个说到，所以刚才说的是在实际上的一种生活当中去培养这样子的心。那如果在定中呢，能够修学这个四无量心呢，它能够帮助在这个四禅当中去帮助我们的心呢，能够就像上个星期所说的，就是能够跟菩萨的这种精神呢会比较相应啊，而不只是落入呢只是这个治疗哈。那为什么叫做无量？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说在修学的时候，这个尤其在这个禅道在修定的时候，就是无量心，这种观从自己的亲人，然后少数人、数人，这个一国到一世界到十方世界，让所有的众生呢都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它叫做无量，就是它圆无量的众生。然后在这个阿含经里面也说，它能够得无量的福报，所以叫做无量啊。所以这那个无量无限量的心，圆无量的众生和无量的福报啊，所以叫做四无量心啊。那四无量心的修学呢，我们就不要讲到太深的，就是谈到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慈悲喜舍的修学。那慈心呢，慈心观呢，慈心的修学你们大家都比较熟悉啊，我们常说 Metta Meditation。 那培养慈心呢，如果是要培养这个 Metta 呢，最好就是从自己开始，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快乐比较容易，所以培养希望自己得到快乐的心怀。有了这种心情之后呢，我们会希望自己远离嗔恨，远离嫉妒，远离这种不良的态度、心情、情绪，都慢慢叫它远离远离，然后快乐慢慢升起。然后也这样子升起过后呢，我们再把它扩展到亲人、朋友、陌生人，甚至仇人，一切众生啊，这个是慈心啊，这是从自己开始。那如果悲心呢，我们可以讲一个令我们同情的人开始，因为悲是希望拔苦嘛。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有的人某个自己的亲人可能比如说生病啊，或者是说看到老人好像家里的长辈老人有时候很苦恼就我们就升起同情心，希望说他能够放松心情这个能够快乐起来哈。所以能够从悲心呢，我们可以想一个让我很容易令我们升起同情心的的人开始，然后对那个人有悲心过后呢，我们逐步的再把这个悲心呢扩展到亲人、朋友、陌生人、仇人以及一些众生啊。所以跟慈心的是修学呢是差不多一样的，只是说开始的那个开始点呢可以有一点点不一样啊。然后呢，喜呢就是可以从一个获得幸福的朋友开始啊，或者是获得幸福的一个家人就是这个人成绩考得很好，那你学会为他感到高兴啊，然后你学会好像这个为他感到高兴，也真正的升起很欢喜的心啊，然后再把这个欢喜的心扩展到陌生人、仇人、一切众生。所以这个是喜，就是能够就想一个这个正在很高兴，然后你又为他感到高兴的人开始啊。然后舍呢，最好就是从一个陌生人开始，因为陌生人我们就比较不容易产生执着或者是厌恶的感觉感情啊。因为如果我们从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人培养舍心，有时候一下子很难会有所执着。所以对陌生人有了平等心啊，对陌生人都希望他们快乐的话，你再扩展到亲人朋友，就是大家就比较容易平等了啊。所以这个是慈悲喜舍，它其实方法差不多一样，只是在这个开始的时候的切入点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那这个慈悲喜舍呢，在声闻法里面呢，就小乘法里面认为它是世俗法，因为他认为它是缘众生啊。这个在声闻法里面开始的时候，这个四无量心叫做四梵住，梵呢就是梵天的梵啊，也就是其实这个梵天四梵住呢，跟婆罗门教的这个教法很一样，这个 的名称很一样。佛陀其实是根据这一个，然后在佛法当中呢，进一步的指导如何把这个心扩展到无量无边啊。所以后来就在说到四无量定的时候呢，就说到是用无量这个字啊。所以这个在巴利的经典里面，有时候还是用四梵住，也就是修这个四梵住或者四无量心呢，能够让你升到梵天，也就是天界啊。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是世俗法，也就是说他还不能够让你解脱的，因为他是要援助众生，他认为他是要想到哦，要为这个要慈悲亲人这个朋友有这个有众，也这个就是说还是有不能够透不能无我，所以他认为说他还是不能够跟真理相应的。但是在大乘佛法呢，却认为不是如此啊，因为无量心呢，在大乘佛法认为无量心是能够跟解脱相应的，因为这个无量心呢，能够越扩越大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小。会助我，当我们能够让希望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的时候，慈悲心越大，到最后呢，了解到其实大家都是平等，其实是没有隔碍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就达到跟真理相应的一个境界。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呢，是用缘起的平等性，其实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的隔碍，而最后呢能够达到同体大悲嘛。所以用空呢来通达慈悲喜舍是如果不用这个缘起性空来通达这个慈悲喜舍呢，这个四无量心其实很难修成就的，因为你还是会有隔碍。唯有当你了解到缘起性空，一切是无所隔碍的时候，你的慈悲喜舍才能够完全普及。所以当你不能够普及的时候，也只是世间的一种慈爱而已，不能够真正解脱。所以菩萨他要悲智要均衡啊，一定要跟般若智慧相应，那这个才能够让慈悲喜舍超越世间啊。所以但是呢，如果没有慈悲喜舍，如果是一个说修菩萨道的，他没有慈悲喜舍的心，也没有那种菩萨的大行大愿，就是菩提心的话，只留下一个空的体悟的话呢，也就是说智慧的体悟的话呢，那就不是大圣修行者了，只能说是小圣了啊。所以在大乘点除了强调不要忘事我们的菩提心行修波罗蜜之外呢，还有重视四无量心的修学，因为它让我们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不要偏到太偏离，就是只是智慧的启发而忘记了慈悲。所以如果你能够智慧跟慈悲四无量心一起修学的话呢，那就不会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变成有偏颇的一个发展。那四无量心呢，它是可以直入 法性的。其实在杂含经里面有说到这样子，他说无量三昧，三昧就是定的意思，跟空三昧、无相三昧、无所有三昧啊，就是好像名称上是有差别，但是它有同样的意义啊，也就是它能够呢对治我们的贪嗔痴、常见、我见啊，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有帮，可以帮助我们突破破除对这些这个错误的这些知见的染着啊。那刚才说到这几个三昧，就是这几种定啊哈。那所谓的这个有时候这个有说三种三昧，有些时候说是4种三昧哈。那这个无量三昧呢，也就是其实就透过四无量心的修学而达成，它是 观众生的苦，而升起拔苦以及给他们快乐的同情，而从这里再深入，而能够达到无量心的一个解脱。所以它叫做无量三昧。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呢跟三法印，你们知道三法印吗？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但是有的时候也谈到四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受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很多时候这个诸受皆苦呢，也把它有的时候是把它拿掉了啊。那因为有的认为说，其实就是因为诸，因为无常故苦嘛，所以他认为其实两者可以结合。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刚才所说的四种三昧跟这个四法印来配合，你会发现到所谓的无愿呢，也就是说你发现一切都是无常变化的，所以一切都是不可染着，所以叫做无所有，或者是就是你没有那个欲望，也就是说已经知道说其实一切是无常变化的，所以借着如此呢，而能够达到欲望的停息啊。然后这个诸受皆苦，也就是从缘众生苦，这个缘无量众生的苦啊，而能够完成的这个无量的三昧啊。然后从诸法无我去体会到空的一个真理啊。然后从涅槃寂静了解到，其实是一切是没有实在的相，不像我们说，就是说我们说天空的云一块一块的。事实上呢，它其实是不可染着的相，就是涅槃寂静已经进入了绝对的境界。其实了解到说，是一切是缘起性空，是没有。我们平时呢，其实像我们说，我们把天空的云当成一块一块，就是着相。当你透视了，你发原来就是它是很多很多的水珠，而水珠本身也是缘起性空的话，其实就透视了它的真理，它而不在它的相上去执着啊。我们一般呢是着相，而没有看到它的本性啊。所以我们要透视它的这个空性的话呢，其实这个外在的相就知道说它是无常变化，是不可染着的啊。所以从这个透视这个无相的这个真理呢，我们进入涅槃寂静。所以无量三昧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离欲啊，这跟空啊、无相、无厌的意义其实是相同的。好，这个是在阿含经里面讲，这个是比较深一点的。好，就看就给大家一个概念啊，不明白的话以后有机会再说，但是只是一个概念哈。那所以无量呢，也就是无限量。如果向外观的时候呢，我们慈悲喜舍遍众生，一切众生呢，而没有限量啊。然后从内观的时候，了解到众生的自性不可得。既然自性不可得，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东西，那还有什么限量呢？啊，所以呢，无量三昧是缘，缘起相依相成的啊，无自无他的平等的一个正观，能够了解到自己以及他人的相关性还是平等性，智慧以及慈悲的融合呢？啊，这样子呢而达成的一个无量三昧，或者叫无量定啊。啊，这个是从慈悲喜舍的这个修学进入定啊，其实可以达成悲智平等的啊。那所以这个慈悲呢，刚才说它跟智慧要。佛法的修学一定要跟智慧相应，它才能够趋向解脱。那这个慈悲的层次呢，也有不同。第一种呢，就是像我们一般的啊，就是有慈悲心，就是有看到你啊，看到他，看到我啊，那样子升起的慈悲，众生缘慈啊。第二种呢，是了解到我空，众生空，就是了解到一切都是五蕴合合的，我不实在。但是对于法，就是说啊，我知道这个人。这个众生呢，它是五蕴合合，不是真实在不变的我。但是那个苦真的很苦啊， 那所以对那个法呢，它还是没有观，没有真正的广观，一切法空啊，这个叫法缘实，也就是缘那个缘那个情景而升起慈悲。第一种是缘众生而升起慈悲，第三呢是无缘大慈，这个就是菩萨已经布施的众生，其实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就是了解到是性空的，所以它并没有一个实在的个体可以圆，但是又能够升起大悲，啊，所以这个叫做无缘大慈，啊，是就是对众生没有分别的执着，因为他知道这个众生其实是不可执着的，它是五蕴合合，是缘起性空的，啊，那所以这个就是大菩萨以及佛的一种境界，就无缘大慈。所以我们一般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就是它透视了缘起性空的一个真理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的一个慈悲。那这三种慈悲呢，其实主要的差别就是在智慧的差别啊。所以如果说还没有破我相、众生相，只是凡夫的慈悲，就是众生缘慈。如果进一步的能够观到我空、众生空。啊，但是还对法还有是执着，就达到法缘慈。然后最后呢，如果能够观一切法空、我空，那就是菩萨的无缘大慈啊。好，那所以今天呢，讲这无量心呢，无量心要有无量的众生，它其实在这个过程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断除我们的烦恼啊，然后也可以得到无量的福报。那在这个阿含经里面，真义阿含经里面。罗云呢？罗云其实就是佛陀的孩子，这是 Rahula 啊，他的中文名叫罗云啊。那在这一段文里面，其实也就是说到修慈悲心，修慈心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嗔恨，修悲心呢，可以帮助消除我们那种恼害害人的心啊。然后修喜心呢，可以除掉嫉妒；修舍心呢，可以对治我们的贪爱。娇慢，那所以菩萨修行就是为度众生，众生无量，所以菩萨的慈悲喜舍也必须要无量。然后刚才一开始我们就说，菩萨的修学要三心相应，就是一切智智相应，所以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所以呢，也就是菩提心、大悲心、性空慧这三个心呢，是作为一个大引导来修学。六度啊，四色啊，十善啊，四无量心啊，自利利他，在这个过程，悲智双运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慈悲跟智慧两者平衡啊，这是很重要啊。那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依着这个三心啊，这个是修学菩萨道呢啊，这个菩提心愿啊，慈悲跟智慧这三者呢非常重要。那以这个三心为引导，培养我们的慈悲心、慈悲行。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